同志把西方音乐普遍原理和中国艺术实践相结合，伟大的理论飞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网络广播节目。真理的光辉照亮了中国广播发展的光明前途。欢迎收听优思第八。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U4D8 因人而异。今天给大家请了一位嘉宾邵延鹏老师。
别老师、哦、大家好，我是邵延鹏。
就是去看牙去了，开始。
对，就是拔了一颗牙，就是所以可能说话有点不利索啊。
你马上就要发一张新的唱片了，对吧？
啊，对
对，嗯，昨天好像听你说，这个唱片跟你这牙还有点关系。
对，今儿拔这颗牙，有问题有大概三年了吧，然后一直就怎么治抢救就也治不好，经历了无数磨难。然后我就一直就没舍得拔它，就把这事儿当一修行，然后就因为它也影响到我的那个脖子，就是这一带啊还有耳朵都特别都发炎，然后所以这个专辑，因为这些音乐都是2012年到2014年那个时间段的，然后
做的音乐
啊，对，然后推到现在有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法戴耳机，然后也没法用大音量去检查它，定稿是决定是不是这个作品完成了，就是没办法去做这个决定，就是因为耳朵和牙这个关系，就是比方说那个举个例子啊，就是开车一关车门那个声音啊，就是左耳朵就正常的啊，就跟大家一样。右耳朵这边发炎的这边就咣，就跟那个就这种感觉，然后它有一种，它被一根筋往下带着，它就是有一种隐痛，而且它是长时间的，它不是就24小时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啊，然后
那这段时间你几乎就跟这个音乐没有什么联系了吗？
有啊，那就坚持啊，只能坚持，然后那个其实这两年演出也特多，也不是特多吧，反正有很多国外演出，包括那个每次其实都是就是坚持吧，因为比方说在舞台上那个监听啊，我是右耳朵发炎，我绝对不可能去那个朝右边这个监听
啊，
我这必须得靠左边这监听，必须得朝右边监听远一点，
那这张新专辑其实更改了很多地方，
嗯，
这段是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吧？
嗯，
那它变化的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吗？有那种变化特别大的吗？几乎80%变了模样，
也有，但是没有收在这个专辑里。
嗯，
啊，也有那种情况，也有。我觉得做电子这事儿，很多时候你是在吸收新的东西，在学习，
嗯，
啊，
嗯，
因为不断每天你如果什么，其实都有一些新的信息啊，或者新的技术啊，或者新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进来了，
就是不断的在更改你的这个想法。
我倒没有说要变化，我只是觉得想达到我满意的一个点、
啊，
就是一直没有达到，有可能有时候达到了，但是耳朵疼，然后我觉得就不没达到。对，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发现你的这个专辑延续一个主题的概念的这个挺高的。你比如说2007、2008、2009，你发的那些专辑，
嗯，
幻心象、幻术、
对
幻象
啊，
其实这三张专辑，你看那个名字，
嗯，其实好像就只有四个字儿，
对对
啊，
这个是一个大的持续多年的一个概念嘛。
最早出第一张的时候没想过这个概念，后来出到第二张就想到了啊，然后第三张，其实最后，幻象嘛，第三张叫，啊，那张我现在不太好意思听，就是觉得不太
成熟
啊，不太成熟，然后也因为比较浮躁吧，那段时间，2007、2008那会儿，然后后来出过一张叫亭台楼阁啊。亭台楼阁是建筑方面的那个感觉嘛？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心象的那个三部曲完了有，之后有这个亭台楼阁，然后再有一个光，反正到目前来说，在我这儿我是有一个延续的。
哦，哎，那都是就是什么样的东西会刺激你的写音乐的灵感呢？
应该是先有动机啊。然后就是这个动机呢，是比方说我最早，比方说玩一个设备或者玩一个软件，玩出来一个特别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 loop 可能是一个 loop 啊，这个 loop 特别有意思，我从别处可能没听到过呀，这个感觉，然后就存起来，或者当时就继续发展它，然后可能这样的动机，可能有100个。啊，到时候这个专辑，到时候我，决定要做这个专辑的时候，可能就选出来十来个嘛，啊，再继续把这十来个完成。
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名字会有，
名字是属于后期再起，但是这张是很早就起了，可能2004年就有啊，2014年就有名字了，因为那会儿那个作品已经都基本完成了
啊，
对。
这张专辑里边的音乐是代表你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你已经越过去了，你有一些新的想法了？
我有，对，我可能2年前的。从2016年到现在的攒的比这个要新很多的那个小样已经可能有300首了，啊，然后但是那些东西，所有那些东西，都不完整，
你会拿出来在比如说演出的时候试一下吗？
是，对，我前8月底在那个莫斯科有一个演出，然后还试了2首新的。你比如说这张现在这个光演这个专辑有一个有2首歌叫 Reflection，
嗯
啊，那个已经演了多少年了，
我看，那个，
可能从2013年就开始演。
这好像这版本跟2016年那个 EP 里边，
2015年
啊，2015年那个，
2015年的那个 EP
Tracer 那个 EP 里边好像也不太一样，
对，其实我那原版就是这样的
啊，这次发行的是原版，
对，那个是当时锤座的人，他们找了那个德国的混音师，他们觉得那个德国混音师做得好啊，我是觉得啊，就赶紧出吧，就答应了用，但是其实我说实话是不太满意的，对那个版本，因为也不能说它是不好，就是说它那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混音对这种音乐，就是 mixing 对这种音乐来说也是作曲的一部分，
嗯，
对吧？
对对，是，
你同意吧？
嗯，同意。
嗯，而且很重要的这个，所以说最终的呈现，
嗯，
有可能这个东西是80%的我。
啊，不是
不
完美，
不是完整的我东西啊。
那你比如说你去各地方去表演放歌啊，
嗯，
你会审视这个环境吗？
当然了，当然了。
然后每一个环境采用不一样的手法，还是
嗯，
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室内跟室外啊，或者
肯定是不一样，特别不一样，室内跟室外。
那你会做出音乐上的大的所有的
调整，不一定是大的，但是会根据这个环境去心里去做一个预备吧。
啊，
明白吧？嗯，
明白。
然后你有这个预备，你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现场反应。
你会吸收观众的状态吗？有的时候你去国外演出也挺多嘛，对吧？
嗯，
大家可能对你的音乐，嗯。有些人可能比较了解，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来，
对，
接收看一下嘛。
嗯，
你会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你来现场去做一些调整吗？
首先，那个演出分两种啊，
嗯，
有一种是 live， 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演出啊，一般都是有 VJ， 是 audiovisual 的，这个是完全是我的歌，然后我只能说现场我去尽可能的去。通过这个调整，然后去
激发观众
，对，
激发观众。
然后 DJ set 呢 ？DJ set 就大部分都是放的别人的音乐嘛，
嗯，
是 DJ。然后其实我做 DJ set 完全不准备的，就是那个，反正我那库里有很多歌，然后都是现场发挥的，肯定会根据 人群的状态，人数的多少，空间的感觉，去选择音乐啊，去怎么做顺序啊。
最近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特别深的演出呢？
就是前一段那个在莫斯科那演出就特别扯，他们就有点乱。我那演出应该是因为他们的音乐节官方的那个都写着，就是在这个场地叫什么来着，忘了，是凌晨一点到两点啊，是那个。后来他们就是在 Facebook 上艾特我，是另一个场地，然后换到三点半到四点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问他们到底是哪一个，是他们就死活就无法 confirm 嘛。
嗯，
然后我的那个试音时间也是乱七八糟，
嗯，
我就一直在酒店等试音，
嗯，
就是等了一天也没等到，最后晚上十一点多去试音，
嗯，
然后我那个演出是被改到了凌晨四点到五点，
嗯，
然后相当于北京时间十点来钟嘛，早晨，
嗯，
而且我是刚到
莫斯科
、那是处于就是完全还是北京的那个
状态，
对，你早晨十点还没睡呢，
嗯，
我是当天那个，它是一个艺术大的画廊，有很多空间，然后那边有装置，我就是半夜两点多我就在那一装置里睡着了，然后
成为装置的一部分了，
对，
嗯，
完了那个三点半有一个人突然不知道从哪找，就把我找着了，然后把我叫起来，赶紧演，该演了，
嗯，
啊，就是迷迷糊糊的，然后那个，
啊，直接就演，直接
没有，我到就说 go to stage，
嗯，
然后我就去，因为 live 有好多设备什么箱子这那的，
嗯，
提前连好了，但是要重新摆放，因为那个空间有限啊，然后就挺那个挺仓促的，就感觉嗯，然后演的那四点到五点人也没有，等那个一两点钟多了，所以就，就演的不是特爽。
你有这种特别好的吗？
特别好的，我上次去去那个俄罗斯，
嗯，
两年前的时候去的那个圣彼得堡，
嗯，
那次特好，那次是就是他们那个主办方，叫 MTV Division， 他们是，
嗯，
应该是俄罗斯做电子音乐，做 techno 什么做最好的，
嗯，
他们在那个场地其实没有名字，
嗯，
就他们就管那场地叫 Nobel， 就诺贝尔，
嗯，
是当年那个据说诺贝尔在那个大工厂里做什么各种实验什么的，
哦，在大工厂里是吧？
在圣彼得堡，
嗯，
然后那个可能那地儿现在也里头什么都没有，他们就可能得跟一个什么政府或者哪儿交点租金，然后他们再把那个音响灯光都特别好，音响 function one 的一大套，
嗯，
然后灯都特别复杂，然后前一天就把这个弄到这个诺贝尔这个场地里，这工厂里，
嗯，
当天那个应该卖票有能卖了个1000多张吧。
专场
不是专场，是有好几个人，不是音乐节，也就是有我还有另一个 Berkan 那个的一个音乐人，早期的。
我想再问一个，就是什么样的场合和什么样的感觉会特别激发你自己的，还是说你演出无论去哪儿都是一条，
嗯，
比如说平行的稳定的一个线，会不会有一些点特别刺激你，
嗯，
让你想有这种表达的欲望，通过音乐。
嗯，我是特别容易被那种特别陌生的环境，我感觉刺激啊。比方说，看有一地儿全是外国人，一个亚洲面孔都没有。
嗯，你来麦了。
嗯，对，
高兴了，
来劲了。
嗯，
对，有一种征服欲吗？还是什么？就是对，
就让希望这个控制。
对，
控制这个场面，是吧？通过声音，我看你除了做这个电子音乐，包括出去演出以外，
嗯，
你还跟很多的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合作，比如说话剧，
嗯，
比如说孟京辉的话剧，
嗯，
好像你们合作了很多年了，
嗯，
对吧？好多戏都是你来做的这个音乐，
嗯，
那你觉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转变嘛，变化嘛？比如说你跟孟京辉合作话剧，包括跟画廊，
嗯，
那你做这些音乐会，
嗯， 跟话剧合作，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他讲也有一个词儿叫观演关系，
嗯，
就是观众和演出之间，这个演出者怎么去通过认识这个观演关系去征服观众吧，嗯，我有一些，比方说做有一个戏叫《柔软》啊，
嗯，
2009年的，我当时。有一场戏是那个，就是女演员跟那个男主角是在一个二楼的那么一个转台上，然后在那儿，做手术之前最后一晚上，他们俩有一些那个亲热的那种，但比较抽象的那种戏啊。
嗯，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就我那音乐，当时他们就往后推，往后那个台子往后撤嘛，然后他们俩那种在舞台上那种动作啊，然后有那个光啊打，我那音乐特简单，他就是一个合成器的长音，就一直，然后2分多钟还是这样，但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是一个特别环境的特别长音的那么一个东西，然后到了2分半钟的时候，有一个贝斯嘣。就出来了，也是特别静，但是暗涌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他那个舞台就在转，然后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啊，这个音乐这么简单，这个但是这么合适，就是因为什么呢？我突然对极简音乐就是或者极简主义啊什么的，有了一个
新的认识
啊，新的认识，对，它不是说你有多简单怎么样。就像比方说我们去看一片海啊，就是天和海都是蓝色的，就是那个是我觉得我认为啊，以我的观点就是极少主义的极简主义的那个精髓，
嗯
啊，就是它是一个巨宏大的巨简单但是有包罗万象的一个画面，
嗯
啊，然后就是当时刚刚说那个戏，这个声音特别简单，然后那个光，然后从后面打向观众，就是那个整个所有的灯光、舞美、音乐、演员的表演，它是人声，整个合起来产生了一股能量，我觉得啊，对，挺对我。有这方面的影响吧，有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场面吧，有很多次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啊
是互相影响的，对吧，跟你的音乐是互相影响的，对，我也发现其实就我也听你以前做的这些音乐其实上相对来说更利一点，
利
锋利一点
啊，
我觉得音色啊包括很多东西用的都很锋利，就是很鲜明，一个一个的很鲜明，慢慢的可能我听了这张新的专辑以后，我发现可能这种锋利的度下去了
啊，
但是更变成了是一种这个拳头啊，它还是有这么有力量，但是一个也不能说软，它那个劲儿在中间，就像咱吃那个过水的面条，它那个中间芯儿是硬的，但它整个那个力度在这儿呢，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你找到这个精髓了，对对对，极简其实我觉得我认为它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它给你一个稳定的东西，一直重复，我觉得人的状态是一种放松的，你开始不会是，就我觉得可能这是跟听音乐或者跟你做一些事情是有关系的，就是你把它再稳下来以后我觉得更能去体会。
做什么，做 techno， 对于我来说也是，而且我不认为我做的是 techno 啊，我觉得还是首先就是，而且或者唯一的一个信念吧，就是音乐，是音乐的新鲜，fresh， 这个对于我来说比较重要。跳不跳舞的话
不重要
哦，不是特重要。
是
跳舞的话，你看你怎么，比如说我要为了市场来说，那我做 DJ 我放跳舞的音乐不就完了吗？对吧，我不一定非让我的音乐跳舞，那我可能未来的话，下一张的话可能会也可能会更跳舞一点，但是这个不是特重要，
不是特重要，
对，不是特重要。包括比方说锤座是一个特别跳舞的一个
厂牌
啊，是一个可能就是德国这个 techno 的最重要的嘛，他们都觉得这个是好的，那对吧，他们也觉得其实对他们应该是更注重音乐性。
你们是怎么搭个上的跟锤座
啊？锤座最早是我在2012年的年底有一个柏林的演出，然后那个演出那副标题那个、音小的音乐节吧，算是艺术类的音乐节，还用的我的一个那个一首歌的标题，叫 Modern China is too complicated。 然后那个音乐节的海报也是我当时那个穿着太空人的那大海报。然后锤座的那个老板他就去看了，他看完，然后我刚从台上下来，然后后来有人问我说：“锤座的老板要想跟你说话，行吗？”我说：“当然行。”然后就聊嘛，就说想能不能合作啊，在他们那儿出唱片之类的。我说：“当然可以了。”太愿意了。
那这张完整唱片他们会发吗？就这
会，他们会做黑胶，然后
做黑胶
在欧洲，然后在做数字的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发行。
那海外版跟国内版有区别吗？
音乐啊，
对，
没有一样
区别。
对，
那你演出现在带的设备多吗？
不算太多吧，电脑、声卡、控制器。一个鼓机，一个采样器，还有一个效果器，反正也是一个大箱子。
用 Live。
对，
用 Live。
对。
那你就是现在有，我看有一些风潮，就是对这种硬件的迷恋。你做了这么多年音乐，你硬件软件你也都用过，都接触过。你会觉得这是一种追求吗？可能有人花了很多的钱，
几十万吧，
几十万，对对，去收集。真正比如说做到做音乐，你觉得会用这么多？
但是这个不是等就是不是等号的那种关系吧？对吧？其实有很多音乐人，比方说那个前一段去世的那个叫阿维尔，那个做 EDM 的吧？那个人好像就基本上就全是软件的啊，但是做的也其实是很好，所以。就是因为软件其实能实现硬件的大部分东西嘛，但是它只不过软件很难控制，
很难控制，
在、
不明确，
不明确，对，就是而且它很多界面啊，你需要研究，很复杂，而且软件每天都在发展，很多人都在把时间都耗在这个更新软件、更新你的那个这些
插件、软件下载
巨烦。对，
巨烦。
对，
那你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一部分硬件一部分软件？
我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硬件，只不过用软件去录下来吧。
你还是觉得比如硬件有一些声音是不可代替的，还是它的操作性会
操作性、对，
主要是
操作性
功能性，
对
啊，会更好一点。
对，
咱就是聊了这些音乐啊，这些事儿，就还想跟你聊一点别的事儿。你的这种平时生活当中状态是什么样的？
生活最近比较忙，
最近比较对对对，这两年事业心倍儿强，
对，事业心爆棚，
是吗？为什么？怎么会突然感？也是不算突然吧？我觉得你好像一直都是这种挺往前冲的那么一个，
也没有往前冲，就是但是就比较 focus。
嗯
啊，其实平时不忙的时候也特懒散，就是一天也干不了什么事儿，然后
就没，
可能脑子在想啊，但是跟一般人的状态，我觉得很多人都巨忙无比啊，我是那种特别懒散，晚上喝点酒就瞎胡思乱想，就是这一天也过去了，就是没去忙乱七八糟的那种，
都是基本上都是跟音乐有关系的，跟你的这个创作有关。你觉得比如说你做歌什么的，你会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思考吗？让自己脚步慢下来。
嗯，会。我其实是比方说我那些新的东西已经有的可能有个两三年三四年了都，但是一直也没有去完成他的那个想法，
嗯
啊，也不着急呢，我也不知道在等什么。有的时候，
嗯，比如说有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翻出来重新听一遍，你记得住吗？这些
记不住，很多就脑子里有几个点啊，就是比较具体的哪首歌比较突出，啊，哪首比较特别，然后大概他我那编号都是2015 demo 014016，
都是小片段。
对，
或者有会有那种突然有一天，哎，啊，这可以啊，这有点
是
有点有点，
是，
有点意思。
对啊，其实很多当年的那种闪光点啊，就你现在做不出来了，虽然成熟了，但是你找不出来了，
找不到那劲儿
啊。对，找不着那劲儿了，
嗯，
啊，而且很多其实为什么要留下它来，就是很多偶然的东西，嗯，
啊，
它不是说你弹一个什么，是你练了多少技术怎么着，你牛逼了怎么着，
嗯，
是特别偶然的东西，我觉得特珍贵，嗯
嗯，
所以就留下来，
就是那种一闪光
啊，
留下的是那一闪光
啊。对，
他也可能永远也成不了一歌。
对感觉我觉得有时候就攒那么多 demo 特别有负担。
为什么？
就是感觉
占据你的硬体了。
对，就占据我的脑子，我得想，因为完成一作品还是需要巨大的专注啊。
你的那你比如说有一些歌是会一气呵成吗？这张专辑里有一气呵成的歌吗？
有，就是刚才那个节目
最开始放
那首叫 Bubble Variation，
嗯，
叫泡沫变体，
嗯，
这首歌是原版就是叫 Bubble，
嗯，
然后那首歌是改了无数次，
嗯，
这首呢是通过那个歌的那个钢琴的那个旋律做了一个变形，然后准备了一些贝斯啊、鼓啊、其他 percussion 乱七八糟的，还用了可能鼓机啊之类的，
嗯，
有一个想法大概，然后一遍录出来的，
就一遍成型，
一遍成型的。
你也会就是有时候不太好意思听自己以前的歌是吗？
会，因为有之前确实有一些污点吧，我认为
污点
也不能就是瑕疵嘛。
啊、
嗯，确实不好意思。
会想就是哎呦我操，当时怎么这么处理了这个？
当时就是为什么这么仓促？为什么要急着出呢？就是不成熟那段时间啊。你就是再接着磕，那你再磕个三四年吧，那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
做了这么多年，心态的变化也挺大的。
嗯，
到现在也有15年，
差不多，
差不多做15年、
其实有一个挺大的变化，就是从09年之后，09年我在德国拍了一个纪录片，那纪录片采访了8个人，都是有一个是厂牌老板，然后有6个音乐人，音乐家，就是还有一个做那个新媒体的那个做 visual 的，做视觉的，然后那6个音乐家里都特牛，比方说那个有一个叫 Manu Gunston， 他是82年还是81年有一个专辑叫 E2 E4， 然后那张专辑奠定了 House 音乐，就是之后 House 音乐是因为这张专辑，在80年代就是很多人受到这张专辑影响
启发，
然后发明了这个 House 音乐。还有比方说 Robert Hank， 他也叫 Mono Lake，
Mono Lake 牛逼
啊，他是这个现在可能80%-90%的电子音乐人都用的这个 Ableton Live， 就是他最早做的最初的构架。
哦，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啊，他做的这个 Ableton Live 这个软件，都是这样的人。所以那你就是作为我啊，这么一个从中国来的，然后看到这些在欧洲生活的艺术家，他们的那种状态，他们这种影响，我在那儿待了1个多月，去拍这个做采访什么的，跟他们的，然后回来包括剪片子也看这个片子也无数遍嘛，所以这个事儿对我影响挺大的啊，所以之后的态度就
变了，
就没有原来那么浮躁，就去了很多浮躁吧。
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冲击，
对，
是吧？
对，
你现在就在北京做音乐吗？你有想象过，比如说去南方或者去别的地方？
想过呀，成都
生活
比较舒服，但是就觉得。首先我那个搬那么多设备，我那一屋子就是不可能搬过去。再次就是成都那个城市是好啊，但是就是天天那么玩啊，大家 happy， 然后就不知道啊，我回头有可能有机会试一试。
我想问一个，比如说你做音乐，可能一个合成器出来，它就是一个滤波器的，一直在录。你是会听很长时间吗？比如说我听
会，对
啊，
我有的时候做一个 loop， 我会可能听1-3个小时，我一直 loop 它。甚至真的是有的时候，前一段还做一个东西，我就这3个小时我都不觉得烦，我觉得挺牛逼的。这个就是这个 loop， 可能我真挺喜欢的。
哎，那你现在听歌什么的，你还会比如说刻意的去听一些 techno 艺人的作品，电子音乐，还是就是说什么都听，什么好听听什么？
techno 的话没有一个特别的渠道去听，但是也是因为做这个东西，类似做这个大范畴的东西，肯定也会去寻找啊，去发现一些东西，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就是让我能经常去听的这种 techno 的东西，可能我有时候做 DJ set 会，特别的喜欢几个 DJ 和 producer 的一些作品啊，但是平时不会听，就是有时候演出会放他们的歌啊，就是没有什么特别
喜欢，
就是说当年比方喜欢什么 Radiohead 或者喜欢什么 Smashing Pumpkins， 就没有那种啊，没有那种东西。
现在这些乐队还拿来听呢？
听，我依然觉得 Radiohead 是当年那些什么 OK Computer 啊，什么 The Bands 那个专辑都是特别特别好的。现在听依然听一次震撼一次，就是那种属于。
咱这个聊了半天，后面咱说说未来的事儿吧。
未来的事儿，行啊。
唱片出了以后会有巡演。
对，其实这次特别仓促。 十月初就开始巡演，然后巡演这那个场次也不多，主要就是有北京、上海啊，
去几个比较大的城市。
对，北京、上海、杭州，还有西南几个城市，那个成都、重庆，还有西昌，还有昆明，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青岛，好像有九个中国城市，然后最后有一个十一月初有一个首尔，韩国。
行，那我们在本期节目最后，再放一首你这专辑里边的歌
啊，
这歌名叫做，
就是中文叫《沙漠里的大气折射》。
那么最后，我们希望邵老师还是邵老师、
邵，
对，希望你的这个专辑啊，咱不说卖的好吧，我觉得这空太空了，我觉得能被更多人接受吧，更让更多喜欢电子音乐的人喜欢，能带着一颗听音乐的心，去看你的演出，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不管你是为了跳舞还是为了真就是感受都可以，我觉得你的音乐都合适，
感谢感谢感谢，这个说的是我也是很希望。
感谢大家，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优思D8，然后也感谢邵来做客我们的这个因人而异这节目，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网易、荔枝，我们的节目会定时发布，
谢谢大家，
行，对，谢谢各位听众，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喝一个，
对，
好吧，拜拜
拜拜拜拜。